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是不是？啊，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加巴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主啊，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有感恩的心，啊，让我们借着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啊，明白我们神国已经在我们中间，但还没完全实现。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如何在这个属世的世界当中如何活出你的心意。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1968年呢，墨西哥城的一个奥运会上呢，有一个坦桑尼亚选手名叫阿赫瓦里。那么他在比赛开到了19公里处的时候，因为严重的受伤，膝盖脱臼，肩部脱位，接下来的场面震撼了全世界。他带着掺血的绷带，拐着受伤的腿，坚持独自跑完这个的奥运会的赛程。当其他的选手早已结束的时候，他因为受伤，等他跑到最后的终点的赛场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那个时候赛场上只剩下了不到20名的观众，然而全体为他起立鼓掌。他最后以3小时25分27秒完成了比赛，比冠军呢慢了基本上就1个小时。他有一句名言，我的祖国不是派我来开始比赛，而是来完成比赛的。就像这个马拉松的选手在接近终点的时候，他需要有两个品质。第一个呢，即确信胜利在望，就是我们说的已然。同时他要保持最后的这个冲刺的耐力，也就是未然。他要调整自己的呼吸，补充水分，但他绝不会停止奔跑。其实这个画面呢，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的写照。我们已经得救，但我们还在成圣的路上奔跑。那么刚才姐妹帮我们读的这一段路加福音17章20到37节的经文，讲到了神的国已经临到，但却还没完全实现。那么我们活在这两段的之间，我们如何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活出神的心意来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那么我的正道的大纲呢，分成3点：第一，神国已经在我们中间；第二，神国还未完全实现；第三，如何为完全的神国做准备。好，我们来先看第一点，20到21节。神国已经在我们中间。第20节上半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啊，你会很诧异啊，法利赛人跟耶稣从来是没有对路过的，不断的挑战耶稣。那么到底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几时来，他背后想问的是什么问题的呢？我们对圣经的背景呢有一点来了解。犹太人当时对弥赛亚的盼望呢，其实他们是放在一个政治军事的一个拯救者，希望这个弥赛亚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来恢复大卫王朝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当我们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医病赶鬼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神迹以后，他们呢可能认为，哎，这个耶稣呢可能是这个拯救者，因此呢他们希望拥戴耶稣为地上的王。那你说为什么你是这样讲的呢？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经文呢其实已经显明出来了。我们看第一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6章14到15节，当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之后，群众呢就想拥立他做地上的君王，带领他们来推翻罗马的统治。经文是这样说的，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 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无柄而立神迹之后呢，群众就想拥戴耶稣为王。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八章里面，耶稣在被捕以后面对比拉多的审问，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好，耶稣在讲了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第三处的经文呢，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就是雅各跟约翰的母亲，也就是西比泰的妻子呢，向耶稣提了一个请求，就说愿你叫我的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是坐在右边，一个是坐在左边。那这个母亲向耶稣求的，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我们知道坐在一个君王的左边右边，其实就是一个权力跟荣耀的位置。那其实这个母亲呢，是期待着当耶稣建立他国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好像比其他的门徒地位更高，左边右边，其实他还是受了以色列人做地上这个国度的权柄的影响，坐在左边跟右边啊。所以说呢，当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盼放在这个地上的国度的时候，其实耶稣让他们失望了。耶稣有没有带领以色列人来推翻罗马的统治？没有。所以说这个地方法利赛问，你的国几时来到呢？很多的时候来试这段经呢，很大的可能性其实是法利赛来讽刺耶稣，你不是那个弥赛亚，因为你没有带来建立地上的国度，推翻罗马的统治啊。其实可能是从反面来理解法利赛人的问，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接着我们看这个下半节，二十节下半节，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是耶稣，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传讲的中心的信息。神的国不是一个地上的国度，因此呢，耶稣来不是说要来抵抗罗马的统治，也不是用暴力来推翻罗马的政权，好像要建立地上一个像大卫王朝时候一个强盛的国度。那么神的国哪个地方？耶稣说的这节经文里面说，神其实就是在人心中掌权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凡愿意接受神的统治信靠耶稣的人，其实他就是活在神的国度里。也就是说，神的国度首先要显明在人的心中，然后呢，主再来的时候才会有形的显在地上。那你就会问了，神的国度已经在显明在神的心中，那其实耶稣是讲的，神的国度并非完全要等将来那个时候才实现，其实今天就已经临在了。也就是当耶稣降世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透过他的医治赶鬼和传道，已经显示了神的权柄的临在，更是借着他的死和复活证明上帝的主权已经建立。我们知道透过耶稣的传道，并且借着圣灵在初代教会的工作，神的国度已经成为现实，也就是说已经临到了。主耶稣呢， 在这个他的信息里面呢，其实有好几处经文讲到了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耶稣在赶鬼的时候，马太福音18:28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了。然后耶稣在这个会堂里面对着众人引用了以赛亚书61的经文，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在这段经文的最后，耶稣有一句总结的话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这也就是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了。我们大家都会背的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节经文里面呢，其实是把你的国降临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是放在一个平行的地位。因为神的国降临，就像主耶稣讲说，在你们心中，也就是当人的心接受神的权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能顺服他的权柄，以至于呢，能够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肩上。所以说呢，主导文里面告诉人说，你们应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顺服他至高的权柄，后面才有我们所求的，我们生活的这些需要。不过呢，我们今天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人还是希望呢，耶稣满足我们现实的，无论是政治或经济的需要。那么在这个主导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强调神的国度首先是一个属灵的，属灵的啊。因此呢，我们反过来看，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提问。事实上呢，上帝一直来呼召人进入他的国度。因此呢，神的国这个关键呢，不是一个时间表，而是一个悔改并且来转向神，这才是神国的关键，而不是来关心他几时来到。好，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么这个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信仰的一个反思呢？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个人生活这三个层面来经历神的统治与掌权啊，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神的统治在教会中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神在地上的家，我们透过传讲真理、圣灵的引导，以及我们信徒的彼此的服侍以及合一，来体现神在教会的统治。我们教会是否以基督为元首，高举神的话语？是否在服侍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彼此的相爱？我们在社会当中能否成为光跟盐？这都是来衡量我们的教会是否是神在做统治。那第二个层面，回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的家庭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基本的单位，我们在家庭成员之间是否也是有彼此的相爱、尊重跟责任？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是否以神为中心，比如说我们安排的所有的事情、时间等等，是否是以神为中心？那么做丈夫的是否像基督的爱来爱妻子？那么妻子呢，是否是顺服丈夫、敬重丈夫来作为回应？那么父母呢，是否以生命的榜样来影响我们的儿女？ 用神的话语来教导、管教和鼓励我们的儿女。这就是在我们家庭层面神的掌权。那么再回到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个人，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是否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当我们每一天会做很多的计划跟选择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来寻求神的心意？因此呢，如果我们没有个人生命的见证，自然你在家庭中也不可能有见证，那么你在教会中也不可能有见证。所以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其实是从我们小的层面是从个人，然后上升到我们的家庭，上升到我们的教会，以至于我们走出这个教会的时候，无论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职场，我们都是能够活出神在我们心中掌权。好，接着呢，我们看第二个，神国还未完全实现，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未然。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人子还要再来，怎样再来呢？如闪电般这样突然以及明显。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了在那里，看了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神的国首先刚才前面讲到进入人的心里，因此呢，它不只是说影响一个地区，因此呢，你不能说看了在这里在那里。如果说看了在这里在那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这些假先知的迷惑。因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各样的异端邪说、伪宗教打着基督的旗号，其实是要引人偏离真道。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东方闪电等等这种的异端的学说，来吸引人，其实他们是让人偏离耶稣。我们今天讲的成功神学，或者我们生活当中讲到的物质主义，经常这种成功神学讲耶稣呢，相信耶稣必得健康、财富跟成功，把福音简化为世俗利益的一个手段，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异端，都是这些假先知的迷惑。第二类呢，迷惑是什么呢？就是迎合世界，不讲悔改。因为假先知常常讲平安的信息，平安平安，避免来谈罪、谈悔改、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是第二类的迷惑。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因为这些信息好像让人坐在那听得不舒服。接着耶稣就讲到他来的时候如闪电，不可预测。这个地方讲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的那边。这个闪电呢，其实这个比喻是说人子降临的时候如横贯天际的闪电般的明显，不需要是寻求虚假的痕迹。也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公开的向全世界显现，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清楚的看见，而不是说只是某个地方的人能看见。我们以前在国内说的这个东方闪电，现在被中国政府去这个定为这个邪教以后改为全能神，在多伦多很多华人超市门口有他们全能神的。他就是说耶稣以前来的时候是以男的形象，后头说女的来了，耶稣他就是耶稣再来是个女的，他就是耶稣。主再来的时候说不要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每个人都能看见。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耶稣是警告这些假先知的迷惑。接着我们看到二十五节说，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耶稣荣耀再来之前，他必须先上十字架。这段经文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正是走向耶路撒冷，走向那个十字架。先有十字架，才有神的国度。我们说神的国不是靠我们人讲的武力或者政治或者道德改良来建立的。因此呢，犹太人所期盼的这个弥赛亚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建立地上的国度，耶稣跟他的做法完全的相反。神的国度的荣耀就是在十字架上，只有借着十字架上主耶稣的牺牲，我们才能得以进入神的国。好，所以说耶稣在这里讲，神在主再来之前，十字架是荣耀的前奏。接着我们看见耶稣呢，就以诺亚跟罗德的日子给我们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就是说不要被日常的生活麻痹。诺亚的日子怎样，人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罗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创世纪第六章讲到罗亚时代的那个大洪水，这个27节年里面讲到了吃喝嫁娶，其实是描写当时人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虽然在罗亚那个时代是一个放荡败坏的时代，耶稣在讲这个吃喝嫁娶的时候，并非讲这些活动是有罪，而是说罗亚时代的那些人全神贯注在日常的生活的事上，对于这些公义跟属灵的事毫不关心，以至于当这个大洪水来的时候呢，毫无预备，最后就灭亡了。他强调的是讲的被日常的生活所麻痹，他并不是讲吃喝嫁娶有什么罪，而是指他们全神关注在日常的这些生活当中，对属灵的事毫不关心，最后结局是一个死亡，作为一个警戒。第二个他又举的罗德的时代，也就是创世纪19章，他说吃喝买卖耕种盖造，正如刚才讲的罗亚时代的人，这也是一个罗德时代的人生活的一个方式。突然之间火与硫磺把他们生活全部都给结束了。换过来说，面对物质生活而忽略了生命真意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最终的结果还是灭亡。耶稣在这里引用了罗亚的时代和罗德的时代，其实是给我们一个警告。好，30节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那么主再来的时候，世上的大部分人仍然是像诺亚跟罗德时代的人，没有预备好主的再来，也就是在他们平常忙碌的这种平凡的日子当中，人们在毫无警觉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然后呢就施行审判。因此呢，前面讲到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后面讲到了主再来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像贼一样来，也就是神国已经临到，但却未完全的实现。我们今天的信徒就是活在这之间，有没有张力？一定有张力。既然神国还没完全实现，我们虽然今天得救了，神的统治已经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会面对的罪，面对的苦难，面对我们身体的死亡，也有各样的诱惑和属灵的征战，对吧？第二个呢， 神的国虽然说在我们心中，我们也有地上的教会啊，我们也拓展神的国度，但我们知道毕竟这个世界仍然没有完全降服在神的统治当中。因此呢，我们信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会感受跟经历到这种的张力。那面对的这种张力，对于法利赛人来讲，因为他们关心神的国几时来到，其实他们对上帝国度的态度其实就是要悔改归向神。那你说今天我们，今天我已经信主了啊，我已经认罪悔改了，那么面对的神国的态度我们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聚焦神来的时间啊地点啊，我们其实是要关注在我们被神呼召出来警醒等候，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一个神国子民的榜样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人对神国的态度。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前书啊，是讲到了当时的信徒遇到的逼迫跟苦难，然后他写信呢是勉励他们带着盼望。他这样说，所以你们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因此呢，当我们处在这两个阶段之间，现在的苦楚跟将来的荣耀之间的张力啊，这个彼得呢就劝勉当时的信徒忍耐与盼望。好，那你说这一段主耶稣给我们的警醒，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也能够保持警醒呢？想一想，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不是像挪亚的时代、罗德的时代，吃喝嫁娶、买卖建造，我们是不是也像当时的一个百姓？比如说我的工作、家庭、责任，我被这些都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至于我也不能祷告，失去了灵修的热情。我们也被这个世界所谓信息时代各样泛滥的信息跟节奏打乱了我们应有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变得慢慢的麻木啊，不再愿意听圣灵对我们的讲话，以至于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啊？所以说这个经文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很忙碌今天的社会，但是我们不要像挪亚、罗德的时代的人，天天忙于世俗生活当中，对属灵的事毫不关心，以至于最后一个灭亡的结局。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如何为完全的神国做准备，31-37节。好，第一个呢就是31-32节，就是警告不要回头，不要单言，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啊，这里面又是有一个警告的例子，就是罗德的妻子。因为当时在中东那个地方，房子是个平房，平房外面呢通常有那个一个楼梯是可以上顶楼的，也就是说当审判突然临到的时候，其实那个机会呢就是转瞬即逝，就是让你呢不要执着于地上的器具。这个器具代表什么呢？器具就是代表你生活所依靠的那些东西，或者也象征你的财务身份，就是让你不要下来拿。你下来拿就代表什么？你仍然对原来旧的生活你在那留恋，对不对？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要做好属灵上的准备，随时能走。好，32节，以不要像罗德的妻子一样留恋过去作为警戒。创世纪19章 天使对罗德说，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暂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啊，这是天使要灭那个索多玛的时候对罗德讲的，你赶快跑，带着全家走，千万不要回头。好了，罗德听了天使的话，带着一家逃到索尔的时候，然而呢，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看哪个地方？索多玛城，结果就变成了一根岩柱。这个回头看，就是表示说他留恋过去的世界，因此他最后变成一个岩柱，也最终就是丧失了他的生命。他就提醒我们，这些经文就是不要在神呼召我们离开罪恶旧世界的时候，我们心呢仍然去依恋过去的事物，否则就可能落得像罗德的妻子一样，转身回头一看的时候，他就永远失去了往前行的机会，没有了。很可惜，本来是天使要救罗德的一家。好，那么这个我们的反思，我心中最难舍弃的回头是什么？想想有没有你不能舍弃的这个回头。我们想想我们生命中，想想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有什么东西是妨碍我们来完全的跟随主？可能是你的财产，也可能是你的地位，也可能呢是你的儿女等等等等的。好了，如果说今天主再来，就是在今天此时此刻来的时候，请问一下，你能放得下不？能放得下不？就是说我讲完这话，主耶稣突然临到了，能放下这些东西不？啊，所以说呢，我们时刻的要反省我们心头是否有这些难舍的回头，妨碍了我们完全的来跟随主。啊，所以说呢，我们时常在神面前，我们说倒垃圾，想想我有哪些东西妨碍我来跟随主，很多的，生活中真的很多。好，第二个，舍己，为主丧命才得生命。33节说，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啊，这个真理是跟我们世界上是一个，我们平常接触的世界上的真理是一个倒过来的，这就是倒过来的真理啊！我昨天晚上我又在想我的讲章的时候，这句话我想起我刚刚来加拿大啊，那时候是第一次读圣经啊，就是读马太福音啊，第5章到第7章登山宝训。我当时读完这三章，耶稣的讲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然后所讲的登山宝训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倒过来的真理，跟我们以前在国内接触的这种的价值观伦理观完全是反的。好，当时我的感动，神的话，这个地方说基督徒的生命是舍己的生命，不是一个保命的哲学。我们很多时候说信主，哎呀，这福音很好，没错啊，神给我们有平安有喜乐啊，我们祷告神垂听，可能把我们一些的难处拿走，我们生病也祷告啊，神医治都没错。但是圣经更强调是一个舍己的生命，不是一个保命的哲学。所以他说要保全生命的必失掉生命，凡失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所以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不是说要保住自己追求安全舒适，而是愿意为基督牺牲奉献， 最后你才能得到真正永恒的生命。好，那么这个生命是什么？其实说到底就是属灵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属肉体的生命，总有一天我们都会面对肉体的死亡，只有属灵的生命才具有永恒的价值。只有当你为主而活的时候，你才是能够真正的得着。那么圣经里面呢，摩西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属灵的伟人，他舍弃王宫的荣华富贵，选择了与神的子民同受苦难。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的熟悉。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怎么来评价摩西呢？他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个摩西原是埃及的王子，却愿意放弃他王子的尊贵的地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没有回头想他王宫的时候这个权力跟地位，而是到了旷野为神而活。好，这就是一个摩西一个生命的榜样。再来看第三段，三十四到三十六节，末日的审判是个体的。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一个在船上，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这里面出现了三句：娶去一个，撇下一个。在田里工作跟推磨啊，是描述的是当时这些人的工作跟生活的情况，也就是一切如常的时候，也就是不会想到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地方一个娶去一个撇下，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并不是说教会里面一半被提一半撇下，五十五十啊，不是，不是讲五十五十，也不是说在这地上的时候一半人得救一半人不得救，而是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神的子民在人子来的时候被提，也就是被拯救；另一类人呢是什么人？就是被撇下，或者翻译为被撇弃。这类人呢是留下接受审判。所以说他告诉我们，人子来的时候将分别义人跟恶人，就是两种人。好，所以说不是说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一半一半，不是，就是两类人，一类人得救，一类人是受审。好，接着你就问了，那神这个凭什么原则决定你是被拯救或被提，或者这个人是被抛弃被撇下呢？标准就是内在的属灵状况。得救者就是这些顺服呼召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这样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啊，这个得救呢，属灵的标准就是顺服呼召的。那什么样的人最后是灭亡者呢？就是这些忙于日常忽略永恒或属灵事的人。我们非常熟悉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就是没有预备油的童女，大家很熟悉的。还有就是才干比喻当中那个领一千两银子的又饿又懒的仆人，这样的人就是灭亡者。为什么这个标题用 拣选跟审判的标准是一个个人性的呢？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我们知道神拣选以色列民族，好，整个这个民族作为神的选民，也就是一个集体性的。当我们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拣选的焦点是转向了个人对基督信心的回应。因此呢，神的审判不是一个群体性为单位的，哦，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全体得救，不是，而是每一个人对神的回应，也就是他内心个人的属灵状况，来决定你是得救还是被撇弃。所以说到了新约圣经，我们看耶稣讲到就是个人的信心如何来回应神，这就是一个主再来的时候关于这些被提或被撇下的一个标准。什么那样人是一个得救者，什么那样人是成为一个灭亡者。好，接着呢，我们又看到第四段如何来回应失手与鹰的比喻。37节说，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失手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这个失手象征着属灵死亡的人，鹰呢是代表神公义与审判，也就是说神的审判必然会临到这些属灵死亡的人，审判显明人内心的属灵光景，这是一个警告。神的审判不会错过任何属肉体不悔改的人。好了，你就会想，37节耶稣回答门徒这个提问，这些事会在哪里发生呢？我们看看最一开始的时候，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在何时发生，耶稣回答说，不是时间，而是人对神的态度，悔改并归向神。那么法利赛人是一个错误的提问，其实想一想，门徒对耶稣那个提问是不是也是一个错误的提问？在什么地方？神的国主再来的时候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神的回答对法利赛人的回答跟对门徒的回答也是非常的相似。当主再来审判的时候，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而是什么？人对神的态度的问题。也就是说，物质生活的诱惑让人失去了生命，不仅限于某一个时间或者某一个地点，也不管它是在何处，只要是这种你是按照扭曲的价值在生活的人，其实就是一个败坏的生命。所以你不用去问他是在什么时间或者什么地点，说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神国的态度，以及我们如何来回应神的呼召，这才是我们对神国应有的态度。不要去纠缠什么时间跟地点的问题。当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他彻底击败地上一切的敌对的势力，他要做完，然后就有新天新地，在那个地方好得无比，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罪恶的地方，也是我们信徒永远的归宿。然而呢，恶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将受到审判，神的子民也会被伸冤，神要亲自与他子民同在，这就是神最终的心意跟目的。好了，我们再回到这个前面的经文来做一个简单想一想，神国已经临到，但神国又还未完全实现。接着耶稣呢又给了很多的例子来给信徒做一个警醒。好，我刚才讲了，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两段之间，生活有很多的张力，那你说我又该如何预备呢？我们今天八月份是我们每年的宣教月，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我觉得我们还是弟兄姊妹，既然是在宣道会，我们还是要对我们宣道会的属灵传统呢要有认识，特别是对我们宣道会的这个先贤 两个伟人，啊，一个是宣信博士，一个是作家陶树，对他们的生平呢，还是建议大家还是去了解了解。那么我今天在下面讲了如何做预备呢？就以我们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他的一生来诠释信徒该如何警醒和预备。宣信博士呢，是我们宣道会的创始人，他也是近代福音史上一个有跨时代影响的人物啊，既是神学家，也是布道家啊。其实跟那个年代的什么约翰卫斯理啊那些人都是啊，都是很有影响的人。那么宣信博士他的教导集中在基督是一切这个核心的真理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四重福音：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成圣者，耶稣是医治者，耶稣是再来的君王，四重福音。其中呢，我刚才最后这一个四重福音，最后这一个再来的君王，也是宣信博士极为重视和教导的真理啊。我们直接来联系他对圣徒要警醒预备的强调。好，主再来是随时的，宣信深信耶稣基督再来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而非遥不可及的幻想。他反对设定日期，教导信徒要天天警醒，活在主随时会回来的意识当中。他这样说：我们若真正相信主快来，就必然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没有道理？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一定会改变。第二个，他说强调是警醒是一个属灵的态度。宣信博士强调，警醒不是单靠行为或者属灵的焦虑，而是一种与基督持续相交的生活方式。他这样说：警醒的圣徒是那些每日以祷告、顺服、圣洁生活来迎接主的人。好，第三个，预备呢是使命的动力。宣信呢博士不是叫信徒躲避世界，而是要因主快来而加倍热心的传福音、拆传、服事。他创立宣道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因相信主快来，必须加速完成向万国传福音的大使命。他这样说：传福音给万民是教会迎接主再来的方式。好，宣信博士呢有好几个名言啊，我在这儿列了三条，我读给大家听。我们最大的责任就是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主。警醒不是惧怕灾难，而是因渴望主而紧握信仰。第三个，一个真正盼望主再来的人，绝不浪费生命在属世的事上。好，这是我们啊，宣道会创始人宣信博士啊，用他的一生来诠释圣徒的警醒和预备。那么根据他的教导呢，可以列一张表格，做我们弟兄姊妹呢一个实际的参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一个参考。那么在属灵生活方面，每日祷告、读经、顺服圣经的圣灵的引领。第二个呢，就是圣洁生活方面，就是以罪分别，追求成圣。在这个宣教差传上呢，就是投入宣教，支持普世的福音。最后一点就是爱主爱人，活出基督生命，预备见主面啊，就是根据啊宣信一系列的教导里面啊 给他一个总结，联系到我们如何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啊，是比较有帮助的。因此呢，我们来看宣信的一生，他不仅说是说要在一个什么神学理论上的表达，他更是以生命来实践圣徒警醒预备，用他的一生来回应主的呼召，警醒的等候基督的再来，忠心的传扬天国的福音，预备自己和他人迎接主的面。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学习到一个，神的国已经临到，然而神的国却未完全实现。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两个阶段之间的人，我们今天要做出一个决定。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神的国已经临到，也就是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认罪悔改呢，那么你今天就要做一个决定，因为主是随时会来的，不希望你成为那个失散者。对神国的回应就是悔改转向耶稣基督。如果今天你已经是信徒了，求神帮助你我在还未完全实现的这个等待当中能够活出更有意义的生命。因此呢，我们基督徒是走在神国的已然与未然之间，既要活出神国的生命，也就是爱、圣洁跟公义，又要警醒预备主荣耀的再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最后以这一句话作为结束，活在当下却不属这世界，等候未来却不懒惰退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神的国已经临到我们中间，但是神国并未完全实现。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败坏的属世的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警醒预备？主啊，这是透过耶稣的教训，也借着一系列的警告提醒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的从属世的生活当中来转向属灵的生活，预备好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成为光跟盐，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持守我们的真理，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